根据病史、一般症状和特有体征，对脱位不难做出临床初步诊断。但为了明确诊断与便于治疗，常规行 X 线射片检查，以了解脱位的方向、程度和是否合并骨折。脱位的并发症，脱位的并发症是因构成关节的骨端移位而引起的其他损伤。并发症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与脱位同时发生的损伤，称为早期并发症；一种是脱位当时并未发生，而在脱位整复以后逐步出现的病症，称为晚期并发症。早期并发症若能早期发现并妥善处理，则愈后较佳。晚期并发症的疗效很难达到满意程度，对早期并发症应以手术治疗为主，而对晚期并发症如骨化性肌炎、关节僵硬，应积极配合推拿治疗。早期并发症：一、骨折，多发生于关节临近的骨端或关节盂的边缘，如肩关节前脱位并发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，肘关节后脱位并发尺骨喙突骨折，和髋关节脱位并发髋臼后上缘骨折等。大多数在脱位整复后，骨折片亦随之复位，也有少数发生在脱位的同一肢体的骨干，如肩关节脱位合并肱骨干骨折、髋关节脱位合并股骨干骨折等。这种类型常在关节脱位整复后再处理骨折。二、神经损伤，多为脱位的骨端压迫或牵拉所致，如肩关节脱位时腋神经被肱骨头牵拉或压迫，髋关节脱位时坐骨神经被股骨头压迫或牵拉等。这种神经损伤一般在关节复位后，随着压迫或牵拉因素解除，可在三个月左右逐渐恢复功能，不必手术治疗。若能证明关节脱位时神经已经完全断裂者，应早期施行神经吻合手术。三、血管损伤，一般多因压迫牵拉伤所致，如肩关节前下脱位、肘关节后脱位，可分别引起腋动脉、肱动脉挫伤，随着关节复位多数逐渐恢复。若是伴有动脉硬化症的老年患者，可因动脉挫伤导致血栓形成，影响患肢血液的循环，发生大血管破裂者极为少见，对此应做急症处理，手术修补或结扎血管，同时整复脱位，并内服活血化瘀之中药，预防血栓的形成。四、感染，开放性脱位如不及时清创或清创不彻底，可引起关节和创口的化脓性感染，或特异性感染，如破伤风、气性坏疽等，严重者可危及生命，故应特别注意预防。晚期并发症：一、关节僵硬，由于关节内外的血肿激化后形成关节内滑膜、反折等处粘连，关节周围组织粘连或疤痕挛缩，导致关节活动严重受限，甚至僵硬不能活动。二、骨的缺血性坏死，主要因为脱位时损伤了关节囊和 关节内外的韧带，破坏了骨的血液供应，导致了骨的缺血性坏死，这将会遗留关节的疼痛和活动功能障碍。常见的缺血性坏死部位有股骨头、半周骨、月骨、距骨等。三、骨化性肌炎，脱位时损伤了关节附近的骨膜，并与周围血肿相沟通，随着血肿激化和骨样组织形成，可引起骨化性肌炎，尤其是严重损伤或在关节做强烈被动屈伸时，更易引起骨膜下血肿扩散，形成广泛的骨化性肌炎。此症好发于肘、膝、肩等处。四、创伤性关节炎，此为关节脱位时关节软骨面受损伤，造成关节面不平整，或因整复不当，关节面之间关系未完全复原所致。当活动负重时，关节面不断磨压，退行性变及骨端边缘骨折增生，引起创伤性关节炎，常见于下肢负重的关节。治疗，新鲜外伤性脱位的治法。一、麻醉，为了减轻疼痛，松弛肌肉，便于手法整复，可在脱位关节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，以解筋止痛。对一些痛欲低、耐受力差的患者，可配合应用镇静剂及肌肉松弛剂，必要时可行局部或全身麻醉。二、手法复位。圣帝总录云：凡坠堕跌扑、骨节闪脱，不得入救、碎至搓跌者，急需以手揣揉、复环枢纽，次用药调养，使骨正筋柔，营卫气血不失长度，加以方果高摩乃其法也。我国古代医家如孙思邈、王涛、威以林等发明及完善的脱位的复位手法，不少至今仍为脱位整复的准绳。早期正确无损伤的手法复位效果极佳，日后关节可完全恢复正常的活动功能。若是延误了治疗时间或手法不得当，其疗效较差。手法复位时，应根据脱位的方向和位置，运用拔伸牵引、旋转屈伸、提按端棘等手法，利用杠杆原理将脱位的骨端轻巧地通过关节囊破裂口送回原位，并结合理筋手法按、磨、推、拿，理顺筋络，从而达到关节的解剖复位。对儿童的关节脱位，复位时动作要特别轻柔，否则易造成骨喉分离。伤科汇传上疗歌诀云：上疗不与接骨同，全凭手法与身功。法使骤然人不觉，万如知也骨已拢。手法复位不能成功时，应找出阻碍复位的原因。若撕脱或游离的骨片、关节囊或肌腱被夹在关节之间阻碍复位时，禁用暴力强行复位，以免加重关节囊或肌腱的撕裂甚至骨折，以及血管神经等严重损伤。对此必要时应考虑手术复位。手术复位的适应症：一、关节囊裂口与肌腱如纽扣状，将脱位的骨端交锁，手法整复失败者。二、脱位 为并发骨折或韧带肌腱断裂，复位后可能产生关节不稳定者。三、脱位并发严重血管神经损伤者。四、开放性脱位者。三、固定。关节脱位整复后，必须将伤肢固定于功能位或关节稳定的位置，以减少出血，并有利于损伤部位的修复，防止习惯性脱位和骨化性肌炎。脱位的固定材料一般为胶布、绷带、夹板、三角巾、托板等，按脱位部位及并发症的程度，一般固定时间为2到3周，不宜过长，否则易致软组织粘连而发生关节僵硬，影响治疗的效果。四、练功活动。关节复位后，其他未固定的关节应开始做主动活动锻炼，受伤关节附近的肌肉也应做主动的收缩活动。固定解除之后，受伤关节可逐步地活动。练功的目的在于避免发生肌肉萎缩、骨质疏松和关节僵硬等并发症，且可增强血液循环，促进损伤组织的修复，同时防止发生粘连，尽快地恢复关节的最大活动范围。练功活动既要不失时机，又要循序渐进，避免粗暴的被动活动，同时做适当的推拿，使关节周围损伤组织的愈合与关节功能活动的恢复同时进行。五、药物治疗。关节脱位时都有不同程度的肌肉损伤，所以关节复位后及损伤性质以伤筋为主，如并发骨折。复位后的损伤性质则以伤骨为主。听吴师机著《礼乐骈文》说，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，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，所益者法耳。因此脱位的内外用药原则，首先是活血化瘀，然后是和营生心，并根据伤筋或伤骨的主治目的予以续筋或接骨，一般可按早、中、后三期进行辨证论治。初期，伤后1-2周内，此期关节周围的筋肉及脉络受损，血离筋脉，淤积不散，经络受阻，气血之道不得通畅，肿痛剧烈，故以治血化瘀为主，所以行气止痛。内服可选用舒筋活血汤、活血止痛汤、活血丸或云南白药等，外用可选用活血散、双白散、散种止痛膏、病痛膏等。中期，伤后2到3周，此期疼痛瘀肿消而未尽，筋骨尚未修复，故以合营生心、续筋接骨为主。内服选用壮筋养血汤、跌打营养汤、续骨活血汤等，外用可选用活血散、接骨续筋药膏、舒筋活络药膏等。后期，受伤3周以后，亦即解除固定之后，此期筋骨续连，肿痛消退，但因筋骨损伤，内重肝肾，气血亏损，体质虚弱，故应养气血，补肝肾，壮筋骨。内服方可选用补肾壮筋汤、壮筋养血汤、生血补髓汤、补钱丸等。外治以熏洗为主，可选用五加皮、海桐皮汤、八仙逍遥汤等。 陈旧性外伤性脱位的治法。关节脱位后延误诊治时间超过3周以上，此脱位称为陈旧性脱位。由于脱位日久，关节囊内外血肿激化，疤痕组织充填于关节腔内，关节周围软组织已形成粘连，关节周围的肌肉与韧带已挛缩，从而造成了整复的难度。对陈旧性外伤性脱位的整复手法，应根据患者的年龄、脱位的时间、临床表现及解剖情况，严格掌握手法整复的适应症与禁忌症。治疗方法的选择，对年老体弱者，若脱位的关节有一定活动度，则不宜采用手法整复，以防其疏松的骨质断裂。若有局部酸痛等症状，可用推拿、药物熏洗等方法治疗。对青壮年患者，如关节脱位未超过3个月，脱位的关节有一定活动度，且无骨折、骨质疏松、损伤性骨化及神经损伤等并发症时，可采用舒筋活血药熏洗及推拿舒筋活络手法，或加用短时间持续牵引后再试行手法复位，但忌用暴力，以免发生骨折。青壮年患者如有上述并发症或手法复位不成功者，可考虑手术复位。手术复位的禁忌症：老年、体衰、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等心血管疾患的患者，关节脱位时间较长， X 线射片显示骨质普遍疏松，以显著脱钙者，临床检查时脱位的关节活动度极小且异常僵硬者，有严重的并发症，如骨折、神经损伤、血管损伤、损伤性骨化及感染者。手法复位方法：复位前应做全身和局部的详细检查，并根据 X 线照片仔细研究其病理变化，确定治疗方法及步骤，充分估计治疗中出现的问题及定出防治措施。拔伸牵引，舒筋通络。对于陈旧性关节脱位，不能像对新鲜脱位一样采取一次复位的措施，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进行手法整复。脱位时间长，关节活动范围较小，关节周围肌肉丰厚或软组织挛缩较明显者，应先行持续牵引7天左右。成人用骨牵引，儿童用皮肤牵引，在牵引同时配合舒筋活络的中药外洗并推拿患部，每日3次，每次15到30分钟。第一阶段的治疗目的在于舒筋活血，使软组织的挛缩逐渐松弛，粘连日趋缓解，直至脱位的骨端牵引至关节臼附近，为手法复位创造有利条件。此时可设 X 片检查以了解准备情况，若脱位时间短，关节活动范围较大，则可在拔伸牵引下做关节复位手法。松解粘连，华丽关节。在患部关节周围进行推拿按揉穴位，然后进行受伤关节的屈伸、收展 和回旋的被动活动，活动范围由小到大，由轻而重，动作应轻柔而缓慢，使患部通过各个方向的活动松解关节与周围软组织的粘连和挛缩。施行手法时，由于杠杆作用原理，长管骨的关节端所受应力较大，加之粘连未完全松解，以及骨骼费用脱钙，如操之过急则可能造成骨折，故应耐心操作，有时需长达一小时左右。这一步骤是复位成功的关键。镇静止痛，理筋整复。经上述手法，当患者筋肉粘连已经松解，关节活动较充分时，可在患部关节周围重按揉穴位，使之有酸胀麻感，然后按照不同关节脱位，采用适当手法进行复位，动作要柔和，不能满使暴力。固定与练习。复位成功后，应将患肢妥善固定在关节较稳定的位置，如肩关节内收位、肘关节屈曲位、髋关节伸直外展位，肩肘关节可用绷带、三角巾固定。初期未固定的关节应主动活动锻炼，受伤关节附近的肌肉也应做收缩活动。2到3周后解除固定，应逐步地锻炼受伤关节的活动，并进行推拿和药物熏洗治疗等。如果患在下肢，需在3到4周后才可负重行走，早期锻炼可避免肌肉萎缩、骨质疏松、筋腱挛缩、关节僵硬等并发症。第一节，肩关节脱位。肩关节是由肱骨头和肩胛与组成的球凹关节，关节头大，其角度值约为135度，关节与浅而小，它的角度值为75度左右。由纤维软骨构成的关节盂会略使关节盂加深，关节囊比较松弛，故关节的灵活性大，稳固性较差。肩关节属于多轴关节，上臂可围绕额状轴屈伸，沿矢状轴外展内收，顺垂直轴内旋外旋，并可绕这些基本轴及其中间轴做环转运动。位于关节前上方的会肱韧带可限制关节过伸和过屈，盂肱韧带有限制关节外展及外旋的作用。盂肱韧带位于关节囊前部的内面，可分为上、中、下三部，即盂肱上韧带、盂肱中韧带和盂肱下韧带。有时盂肱中韧带缺如，关节囊前部薄弱，肱骨头易经此处脱落，肛上肌、肩胛下肌、肛下肌及小圆肌的肌腱在关节周围形成腱膜，并互相结合成袖套样，此地所谓肌腱袖。肌腱袖又称腱袖，这种结构既增强了关节的稳固性，又不影响关节的灵活性。三角肌虽然处在关节的浅层，对增强肩关节稳定性亦有重要作用。肩关节脱位好发于20到50岁间男性成年人， 其发生率居第二位，仅次于肘关节。一般在临床上以肩关节前脱位较为多见。根据脱位后肱骨头所在的部位，可分为会突下脱位、余下脱位和锁骨下脱位。病因病理，脱位可由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所致，以间接暴力引起者最多见。由直接暴力所致的脱位与作用力的方向相同，与作用的部位相反，如外力由后向前作用于肩后部，可发生前脱位，反之则可造成后脱位。这种脱位除有一般脱位的病理变化外，在暴力作用的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挫伤。间接暴力可分为两种，一种为传达暴力，患者侧位跌倒，患侧手掌扶地，躯干向一侧倾斜，肱骨干呈高度外旋及中度外展位。在此种姿势下，由掌面传达到肱骨头暴力，可冲破肩关节囊的前壁，向前滑出并会突下空隙，即形成会突下脱位，此较为多见。如暴力继续作用，会突头可推至锁骨下部，成为锁骨下脱位，此较为少见。另外一种为杠杆作用外力，当上肢过度外旋、过伸、外展，肱骨茎受到肩峰冲击，成为杠杆的支点，使肱骨头向前下部滑脱，先成余下脱位，后滑至肩部，成为会突下脱位。在肩关节脱位中，以会突下脱位最多见。脱位时，除关节囊破裂外，会肱韧带、盂肱韧带、肌腱袖均可发生撕裂伤。肱二头肌长头的肌腱可以从结节肩沟中滑脱，甚至绕着肱骨头的后侧，妨碍复位。有的脱位可发生关节盂缘撕裂、肩胛盂前缘骨折、肱骨大结节撕脱骨折等。由于这些组织结构的损伤，必然产生出血，在关节腔内外形成血肿。如果脱位后能够及时复位，常可减少出血，损伤的组织可以尽快地被修复。若延迟复位，不但出血多，而且血肿逐渐激化，关节周围组织广泛粘连，从而形成陈旧性脱位。复位后若处理不当，损伤组织未能很好修复，可发展为习惯性脱位。此外，肩关节脱位可合并腋神经和血管损伤，从而出现三角肌和小圆肌麻痹、肩部感觉减退或消失等症状，一般多数在数周或数月内恢复。临床表现及诊断。症状：患者受伤后常用剑手扶脱伤肢就诊，伤肩疼痛肿胀不能活动，上臂大多外展20度左右，肘关节不能接住胸侧臂，余下脱位者腋窝丰满膨隆，前脱位者锁骨下窝消失呈方尖畸形，肩峰下空虚，在锁骨下窝和腋窝可以摸到移位的肱骨头，搬动上臂可察见弹性固定。有少数患者肩部有感觉障碍，三角肌力量减弱或麻痹。体征： 肚膈是征。患侧肘部紧贴胸壁时，手摸不到剑侧的尖峰，患侧手摸到对侧尖峰，而肘关节内侧不能接住胸侧壁，以上均为肚膈是征阳性。第七盘结束，请继续收听第八盘。